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1日星期一，而是国际新闻。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一架客机星期一下午在广西梧州上空失事坠毁，机上载有旅客和机组人员共132人。由于飞机两分钟内从8000米高空坠落，并且引起山火，机上旅客和机组人员恐怕无望生还。根据中国民航局发布的消息和多家媒体的报道，失事的是东航一架波音737-800客机，机龄不到7年，在2015年6月22日交付东航。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事故发生之后即作出指示，要求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组织搜救，妥善处置善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都作出批示，要求实事求是，及时准确发布信息，认真严肃查明事故原因。中国民航局说已经启动应急的机制，立即派出工作组赶赴失事的现场。在这次的空难发生前，中国民航已经连续138个月保持安全飞行。失事航班所属的东方航空公司亦都已经启动应急机制，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中国航空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针对这次空难的原因，外界有诸多的揣测，特别是对技术故障的猜测，但是确切的事故原因是需要找到黑匣之后才能够作出判断。欧盟各个成员国的领导人开始了一星期的繁忙外交活动，目的在于对俄罗斯实行第五轮严厉制裁达成一致意见。第五轮制裁包括欧盟东欧成员国提出的对俄罗斯利润丰厚的石油和天然气实施禁运，但是这个提议可能会导致欧盟内部意见分裂，因为欧盟仍然有40%的天然气要从俄罗斯进口。荷兰在星期一警告说，欧盟不可能明天就砍断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日通过视频向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批评以色列在乌俄战争斡船上的中立立场。以色列主要的电视频道直播了泽连斯基的讲话，他在讲话当中试图以引用犹太人历史上的遭遇与困境，诉诸以色列的领导人和民众的情感，将俄罗斯入侵比作犹太大屠杀，说俄罗斯发动了目的在于摧毁乌克兰人民的全面战争，就好像纳粹德国想要摧毁犹太人一样。他说他们的人民正是在世界上流离，就好像你们以前那样。以色列总理贝内特是少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接触的领导人之一，试图在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调停，达成停火。泽连斯基批评说，为什么你们在俄罗斯问题上忙于算计，划船却是不偏袒呢？你们可以划船，但是不能够在善恶之间划船。泽连斯基批评了以色列政府关于乌克兰难民入境的政策，并且对以色列拒绝向乌克兰提供铁穹导弹防御系统和其他防御武器表示不满，还批评以色列政府未能够好像西方其他国家一样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以色列外交部长拉皮德在泽连斯基发表讲话后，对俄罗斯袭击乌克兰提出谴责，并且感谢泽连斯基与以色列议会分享他的情感和忧虑。俄罗斯在星期日呼吁乌克兰军队在东部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放下武器。据路透社报道，俄罗斯联邦国防控制中心主任米津采夫上将在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一份简报说，放下你们的武器，他说可怕的人道主义灾难已经发生，所有放下武器的人都可以获得通过安全通道离开马里乌波尔的保证。马里乌波尔遭受了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最严重的轰炸，该市40万的居民当中很多人仍然被困，几乎没有食物、水和电力。乌克兰说他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六说，对马里乌波尔的围困是一种将来在未来几个世纪被铭记的恐怖。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星期日说，有关乌克兰城市马里乌波尔居民被强行带到俄罗斯的消息，如果是属实，这个将会是令人不安和不合理的。被俄军围困的马里乌波尔的市政委员会星期六晚间说，在过去一星期，有好几千马里乌波尔的市民被掳往俄罗斯领土。托马斯·格林菲尔德对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他只是听讲了这个消息，但目前没办法证实消息是否属实。他说但是他可以说这个是令人不安， 俄罗斯强迫乌克兰公民进入俄罗斯，并且将他们关入去可以说是集中营或者是囚犯营的地方，这个是不合理的。马里乌波尔市议会还说，俄罗斯军队星期六轰炸了一所的艺术学校，400名的居民曾经在学校里面避难，但是伤亡人数尚不得而知。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还说，美国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与莫斯科进行全面和谈的呼吁，他说对乌俄和谈的呼吁似乎只是单方面的，俄罗斯方面未有积极响应。美国官员在星期日说，拜登政府打算宣布缅甸对罗兴亚穆斯林人口长达一年的镇压是一场种族灭绝。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计划在星期一在美国大屠杀纪念博物馆的一次活动上作出外界期待已久的认定，由于这个举动还未公开宣布，这些官员要求匿名。这个认定本身并不预示着针对缅甸军方领导的政府采取严厉的新措施，自从2017年针对罗兴亚少数民族的行动在缅甸西部若开邦开始以来，缅甸政府已经受到美国的多层的制裁，但这个可能会为缅甸政府带来额外的国际压力。该国政府已经在海牙国际法院面临种族灭绝的指控，人权组织和立法者一直是向特朗普和拜登政府施压，要求他们作出这个认定。至少有一名的国会议员、俄勒冈州民主党参议员杰夫·麦克利和国际难民组织对这个预期的步骤表示欢迎。麦克利呼吁政府继续对缅甸施压，对缅甸政府实施更多的制裁，将他们的石油和天然气部门包括在制裁范围内。人道主义组织国际难民组织也赞扬这个举措。该组织在声明当中说，美国宣布种族灭绝是一个受欢迎的、意义深远的步骤，这个也是一个坚定的信号，表明所有到现在仍然面临军政府虐待的人都致力于伸张正义。自从2017年8月以来，超过70万罗兴亚穆斯林已经从佛教徒占多数的缅甸逃到孟加拉国的难民营。当时缅甸军方针对一个反叛组织的袭击发起了一次的清剿行动，缅甸安全部队被控大规模强奸、杀害和销毁几千间的房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新冠病毒确诊的个案近日有下降的迹象，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在抗疫记者会宣布，4月21号起分阶段解除大部分防疫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重开健身中心、酒吧等餐饮和娱乐场所。林郑月娥又宣布将会暂缓推行全民强制检测，她形容全民强检社会要付很大代价，但是防疫的效果可能很小，等待时机适合再考虑重推。有学者分析，中国大陆对是否坚持清零政策开始转调，可能都意识到清零政策可能要付上庞大的经济代价，香港暂缓全民强检可能是清零政策调整的先兆。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第五波新冠病毒疫情确诊数字近日有下降迹象，星期一即是3月21号录得14068宗确诊个案，连续两日少于2万宗确诊。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星期日即是3月20号在疫情记者会表示，确诊数字下降同多个因素有关，包括疫情去到一定程度已经过了高峰，社区上已经有相当人数受感染，同埋相当人数因为接种疫苗而有免疫力。他希望疫情真系有回落迹象，呼吁市民要保持警惕，如果社交活动频繁，疫情有机会反弹。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一在抗疫记者会宣布多项防疫政策的调整，包括2月22号公布将于3月推行的全民强制检测。林郑月娥宣布将会暂缓相关计划，她表示过去一个月港府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细化全民强检的方案，包括评估所需的人力、物力和场地安排等等。她又形容如果要落实推行全民强检，将会是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而且要有一定的限制人员流动的措施。 林鄭月娥表示，考慮到中國內地和香港本地兩批專家的意見，認為掌握時機推行全民強檢是關鍵，而香港目前的疫情不適宜推行相關計劃。
將在社區裏面剩餘還有感染的人士都將它識別出來，從而可以真的達至一個社會面的清零。但是香港目前的疫情雖然有所緩和，但是我剛才也說了，個案的數字仍然是屬高位，所以專家意見都認為不適宜在現階段將有限的資源投放在這個全民的核酸檢測方面。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目前規定確診新冠病毒的康復者在3个月內可以豁免核酸檢測，但是有專家評估香港目前可能已經有數百萬人感染，而且部分人沒有呈報確診個案，政府資料庫亦都沒有相關資料。如果現時推行全民強檢，林鄭月娥形容將會好煩好亂。林鄭月娥又引述中國大陸專家意見表示，香港社區組織動員力較弱，未能夠掌握每條街、每棟大廈的每一名住客的資料，沒辦法做到中國大陸不落一戶一人的全民強檢。他又表示，香港即使有法律基礎，亦都沒辦法確保100%達至全民檢測。他認為應該以最少的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港府會繼續分析研判疫情，如果時機合適，會考慮重推全民強檢。有記者問及，如果港府一直暫緩全民強檢，是不是代表選擇採用與病毒共存政策？林鄭月娥沒有正面回應這個問題，她重申香港有一段時間不斷爭拗究竟抗疫模式是什麼，她認為現階段未能夠完全釐清，只是一個階段性的評估和總結。
需要，即是说既是考虑生命至上、科学为本，但是亦都是最大限度去减少疫情对于香港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是我们要继续努力。我们努力到一个阶段会向大家再汇报。
林鄭月娥亦都冇回应如果要推行全民强检将会花费几多的公帑。他表示，港府估算如果要强制检测全香港720万人，需要设立500个检测站，每日运作14个钟头，需要的人力超过8万人，每日要检测大约240万人。林鄭月娥形容推行全民强检，香港社会要付好大的代价，但是防疫效果可能好细。他认为建议推行全民强检的人士需要反思。香港民意研究所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林鄭月娥宣布暂缓推行全民强检，当中是不是涉及政治斗争的问题不得而知，不过他认为由一开始北京处理疫情令人觉得是政治挂帅。对于林鄭月娥呼吁建议推行全民强检的人士反思，钟建华表示，今年初有10多名立法会议员联署要求林鄭月娥推行全民强检，他形容这些议员是极左人士，完全不理会香港实际的情况。
高扎尔一样，完全不理会香港实际情况，以为即是向阿爷表忠就压政府做埋啲无谓嘢。咁但系头先我讲咗啦， 特區政府你自己都有責任。你嗰種姿態幾低嘅，係嘛？你嗰種姿態完全唔會講香港嘅實際情況喎，唔會向上面爭取嘅喎，你只係阿爺想點就點，差唔多係。咁呢個政府自己本身有責任咯。
记者问及林郑月娥宣布暂缓推行全民强检的时间点，亦都是深圳市结束为期七日封城强检。据报道，深圳封城对于当地经济和工业生产造成相当大的影响。香港暂缓强检和深圳的经验是不是有关系？钟建华回应表示，不能够肯定香港暂缓全民强检与深圳的经验是不是有直接关系，不过他认为中国大陆对于是不是坚持清零政策开始转调，可能亦都意识到清零政策可能要付上庞大的经济代价。对于林郑月娥没有回应暂缓全民强检是不是等同选择采用与病毒共存政策，钟建华表示，香港始终要顾全中国的面子，不过他认为暂缓全民强检可能是清零政策调整的先兆。林郑月娥星期一公布大部分现行的防疫措施维持到4月20号，如果疫情没有反弹，4月21号起将会分三个月三阶段解除大部分社交距离措施，包括食肆恢复晚市堂食、重开健身中心、美容院、酒吧等餐饮和娱乐场所。据港府现阶段计划，酒吧和酒馆属于第二阶段重开的场所。香港持牌酒吧会所联会创会主席梁立仁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港府今次公布各类营业场所重开的时间表是好事，但是他认为过去两年几的防疫措施，港府经常是今日的我打倒昨日的我，他批评防疫政策朝令夕改，而且酒吧可能在两个月后才可以复业，令到业界失去信心。梁立仁又表示，港府防疫政策朝令夕改亦都影响到香港的营商环境，有投资者会失去信心。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单单是四日前两国外交官员才举行过长达七个钟头的对话。专家分析，拜习的最新通话显示双方对乌克兰、台湾问题仍然有着巨大分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两三月十八号星期五，在两国领导人近两个小时的通话结束之后，北京率先公布了通话声明，白宫随后亦都发表了美国的版本，双方的版本虽然重点不同，但是都是非常之简短。白宫的声明说，这次的交谈聚焦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无端入侵。拜登总统问习近平展示了，假如中国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城市以及平民进行残暴攻击之际，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支持会带来的影响以及后果。一日之前，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担心中国正在考虑直接为俄罗斯提供在乌克兰使用的军事装备。拜登总统会在通话当中向习近平明确地表示，中国将会为支持俄罗斯侵略所采取的任何行动承担责任，我们亦都将毫不犹豫地施加代价。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日前在华盛顿邮报上发文，指中国会向俄罗斯提供军援的消息是虚假的信息。外界关注习近平在东话当中有没有就军援俄罗斯的问题向拜登总统作出保证。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印太事务研究员索博利克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非常之重要的问题。虽然白宫声明未有对此是作出说明，但是索博利克认为，即使是习近平向拜登总统作出了保证，应该不会公开，因为如果公开的话，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个对中俄关系不利。但是索博利克亦都强调，外界不必过度推测，因为即使习近平向拜登是作出保证，他亦都不在乎中共讲什么的说话，他是更加关心他们的行为以及行动，因为中国是被证明以前是讲大话。北京发表的声明显示，习近平在重复之前中方的言辞，即是乌克兰危机 是他们不愿意所看到的，但是仍然是没有谴责这一场的战争，也都没有承认普京的侵略行为。索博利克表示，他是对这次谈话的基本反应是没有任何的价值。他说都是一些我们以前听过的中国肯谈遵守制裁的时候所讲的空洞大话。索博利克表示，无论在北韩无核化的问题，还是南中国海人工岛礁的军事化，还是中国对美国公司的黑客攻击问题，他们都是曾经对美国、对美国总统是作出过保证，但是他们在外交上有着讲一套做一套的记录。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亦都将中方声明称作为是陈腔滥调，不过他对美国将表示有微小的变化，习近平承认这个是一场危机，他是相信这个是向前迈出的一步，但是总体来说这个是陈词滥调。在美中领导人举行的最新通话的四日之前，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才是刚刚和中国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罗马举行了7小时的会晤，会后双方都未有公布详细的内容。部分的观察人士质疑，事隔几日双方的元首为什么要再次通话，是沙洋会谈得不成功还是是好成功？张燕表示，他的印象就是沙洋会议可能什么都是没发生过。他说他是估计沙洋的罗马会谈已经有一个预案是在这里，首先两个人谈得是不可以的，所以双方的元首才愿意再谈一下。美国三一学院退休教授文冠中表示，双方应该都知道对方的底牌是在哪一度，他们都知道，所以才会同意通话，否则的话风险是很大，当着全世界的面谈崩裂，不是是更加差。拜习的视频通话的时机正值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遭到美国以及他的盟国，特别是欧盟的集体大规模经济制裁。分析人士说，北京处于经济上受西方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的巨大负面影响，战略无法和俄罗斯脱开的尴尬境地。为此，在视频通话当中，拜登会对习近平施加压力，逼他们在其中是船边。但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就认为，习近平的战略观是决定了中国只会保持中立，不会选边。他说，从北京的角度来看，北京的认为美国处于长期衰落的过程当中，这个将会需要很长的时间及动荡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中国的威胁是会减弱。因此在面对着乌克兰的问题的时候，中国并不想站在美国的一边，因为这样会打断美国长期衰落的进程。但是普京的战争犯了一个错误，他的错误已经是令到美国在国内政治上加强了自己，加强了他们的同盟体系，并且将和俄罗斯以及中国的关系定义为是现存的价值观以及制度的冲突。黎安又认为，北京不想以明确的方式站在任何的一方，他不想帮助美国粉碎普京，他亦都不想看到普京政权垮台，而在另一方面，他不希望被视为是站在普京的一边，从而要付出自己成为美国和西方目标的代价，进而破坏既有的全球稳定以及市场准入。黎安友认为，由于习近平是看衰了美国，因此中国不会对台湾发动战争，因为他等得起，认为台湾最终是会明白美国已经是退缩到美国的安全保障已经无用的地方，到时候中国可以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外交关系协会资深研究员张燕表示，这个是美国策略的一部分，使用尽可能多的公共信息以及压力来推动中国以及俄罗斯出现变化。张燕表示，这种做法可能和几个月之前俄罗斯仲未入侵乌克兰的时候一样，当时政府公开了有关俄罗斯军队集结的信息，并且和中国分享，但是中国无视这些警告，并且立即和俄罗斯分享了美国的信息。张燕表示，这次拜习的视频通话显然美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张燕认为，拜登总统可能会给予中国另外一次的机会，让中国更加建设性地介入这一场的危机。张燕表示，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关尝试，至少是从双边关系的角度来看，看起来就好像是你已经是尽可能地开诚布公，你可以说我们是说了给中国知， 我哋系警告过中国，我哋同习近平谈过，我哋都系摆晒系上台面上边，咁样唔理美国做啲咩嘢，都系无可指责。但系索博尼克认为呢、这个刚刚好系华盛顿目前最大嘅误判之一，认为从拜登总到佢嘅高级顾问都有咁样嘅心态，认为中国系可以被说服。索博尼克表示，几十年嚟美国一直坚信，如果我哋同中国接触，美国就能够改变中国。索博尼克表示，事实刚刚好相反，中国对美国嘅改变比美国对佢哋嘅改变更大。索博尼克只是不知道总统是否完全意识到这个的现实，而且索博尼克认为他可能是从错误的角度来处理这些的谈话，这个也是对结果并不十分乐观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拜登总统将会在3月24号到25号飞往布鲁塞尔和北约以及欧盟领导人开会，习近平将会在4月1号主持与欧洲理事会以及欧洲委员会主席的视频峰会，3月17号欧盟27国大使将会举行会议敲定峰会的细节。一位高级的欧盟官员对政治杂志系表示，欧盟领导人必须要在峰会上面明确地告诉习近平，中国应该避免规避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如果他们是这样做，将会对欧中关系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欧盟在对中国施压以影响俄罗斯结束入侵乌克兰问题上面出现裂痕。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在一直努力说服北京提供帮助，但是其他的欧洲人认为这个是错误的策略。张燕表示，他是比较悲观的，他是认为中国会继续这样下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碧纽约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进行长达近两个钟头的视频对话，对话主要围绕两个主题进行，乌克兰和台湾。白宫官员说，两位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坦诚实质性的对话，涉及很多的细节问题。不过会后美中两国发出的通稿再次显示，两国对会谈的表述一如对去年11月两个人的第一次视频会谈是不是这么一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的新华社的报道首先用比较多的篇幅提到了台湾问题，展述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报道说，拜登对习近平说，美方不寻求打新冷战，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独，无意与中国发生冲突，而习近平十分重视这样的表态。关于台湾，白宫的通稿只有一行字，就是总统重申美国对台政策并没有改变，并强调美国继续反对任何单方面对现状的改变。相对于中国的通稿，白宫的新闻稿亦都简单得多。在中国的报道之中，习近平仲提出了美国一些人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的问题。在被问到拜登是如何回应这个问题的时候，白宫高级官员在会后的简报会上面对记者说，是习近平提出了台湾问题，而拜登总统重申了美国的长期的一贯立场，并对中国在台湾海峡的胁迫和挑衅性行为感到担忧。他说，这次会议主要给习近平了解美国及其盟友在乌克兰问题上面的立场，美方几个月前的措施以及目前采取的行动。这位官员又说，关于台湾，美国仍然坚持基于台湾关系法、三个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一个中国政策，美方强烈反对单方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一位白宫官员再次提醒说，拜登总统当参议员的时候曾投票支持台湾关系法，因此亦都会坚持台湾关系法的原则。根据白宫的通稿，本次拜习会的重点是俄罗斯无端入侵乌克兰，拜登总统向习近平介绍了美国及其盟国和合作伙伴对这场危机的看法。拜登总统详细讲明了美国为了防止和应对俄罗斯入侵所做的努力，包括增加俄罗斯入侵的代价。新闻稿又说，拜登还描述了在俄罗斯对乌克兰城市和平民进行野蛮攻击的时候向他提供物质支持的影响和后果。这些已经不是美国第一次对中国发出这样的警告，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3月14日和中共中央外事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會晤的時候，亦都警告說，如果中國幫助俄羅斯躲避制裁，必定面對嚴重後果。在拜登習近平星期五通話前夕，美國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亦都警告說，如果中國採取任何行動支持俄羅斯的侵略，中國將為此付出代價。他又表示，華盛頓相信北京願向俄羅斯對烏克蘭的入侵提供軍事支持。在簡報會上，白宮官員拒絕透露這些影響和後果的細節。白宮發言人珍沙奇在稍後時的記者會上，在被問到底會有哪些後果的時候，亦都拒絕提供細節。他強調，美國相信不公開細節將有助於雙方的建設性溝通。白宮官員又提到，拜登總統還提到俄羅斯散佈烏克蘭存在生物武器的虛假信息，並強調了對回應這一類虛假信息的擔憂。中俄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曾經說，美國在烏克蘭的生物軍事活動只是冰山一角，他呼籲美國開放在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根據中國的報導，拜登介紹了美方的立場，表示願同中方溝通，防止事態升級。習近平首先談到了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他說實施全方位無差別制裁受罪的還是老百姓。澳大利亞前總理、目前擔任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的陸克文在亞洲協會的網站上面發表評論說，這些顯示北京擔心對自己實施任何的二級制裁，特別是考慮到普京的軍事援助請求似乎仍然在討論當中。在北京的通稿裏面，習近平還對拜登說，一個巴掌拍不響的，解鈴還需繫鈴人。陸克文認為，這些表明中國將今天的電話會議視為一個機會，不單可以免除北京對結束普京在烏克蘭的閃電戰的責任，而且還可以繼續將美國描繪成首先應該對俄羅斯的行動負責。他說事實上中國是唯一能夠令到普京撤退的力量，他亦都不願意這樣做。在中國的報導當中，兩國元首認為這次視頻通話是建設性的，責成兩國工作及時跟進，採取實際行動，爭取中美關係重返穩定發展的軌道，為妥善解決烏克蘭危機作出各自的努力。白宮的通稿並沒有講明這次對話是否具有建設性，只是表示兩位領導人責成他們的團隊在未來這段關鍵時期跟進今天的對話。這些亦都不是美中兩國第一次對同一個事件的有不同的表述。去年11月兩國對拜登以及習近平的第一次視訊會談，在台灣議題上面亦都有不同的表述。根據新華社的報導，拜登會中針對台灣議題的時候說，美國政府致力於奉行長期一貫的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希望台海地區保持和平穩定。但是美方聲明完全未見拜登這個的表述。白宮表示，拜登總統強調美國仍然堅持基於台灣關係法三個聯合公佈同六項保證為指導的一個中國政策，美方強烈反對單方改變台海現狀或者削弱穩定和平的行為。以上是美國之音施陽華盛頓的報導。
在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五举办视频会议的同时，中国的审查机构对有关信息进行严格的管理，防止出现与官方不同的声音，而官媒就继续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反美宣传，将美国和西方描绘为乌克兰危机的始作俑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报道。
近日中国网络上出现了更多批评普京的声音，而一些的官媒对乌克兰战争的报道亦都不再好像以前那样亲俄，这个引起了对中国高层改变立场的猜测。不过专家表示，中国或者是对俄罗斯的支持力度有所下降，但是反美反西方将会持续作为他们宣传战略以及外交政策的主轴。外交政策副編輯詹姆斯·帕爾默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的主張對中國來說相當合理，這個就是自私的中立。他說他不會選擇任何的一邊。 拜登同習近平嘅視頻會議在美國時間星期五上午九點舉行，這個是兩人自去年11月之後，亦都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的舉行首次會談。開戰以來，中國社交媒體上面民族主義情緒激昂，將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看作為是戰爭的挑起人。但是拜習通話開始之前，中國的微博上面是未有爆發對會談的激烈討論，微博的熱搜話題前50名的排行榜上面沒有一條是跟它有關。會談開始之後沒多久，名為是中美元首視頻通話的話題突然出現在熱搜榜的第6位。但是搜索該個話題之後出現的博文僅僅是來自新華社、央視等中國的官媒，而且容易是幾乎是完全一致，普通的網民的微博則是完全不被顯示。這些的官方博文下的評論區同樣是受到了嚴格的過濾，只有被篩選後的評論才予以顯示，而這些的評論多少對此是會談的支持，對中國的讚譽，以及對未來美中更多交流的期望。會談過程中，中國官媒又再放出習近平在會上講話的文字片段，其中兩句話迅速成為了熱搜的話題，分別是國家關係不能夠走到兵戎相向這一步，和和平安全才是國際社會最應珍惜的財富。這兩個熱搜話題同樣是受到嚴格嚴控，搜索結果僅僅是顯示官媒的微博評論區亦都被嚴格過濾或者是關閉。前微博審查員劉力鵬對美國之音表示，這次的審查非常之嚴格，但是這一類的話題受到嚴格審查是很常見。他說，首先這些的新聞裡面都涉及到習近平，如果涉及到習近平的話，這條微博亦都好，還是是任何的新聞、任何的平台都要關閉評論。他還表示，涉及到習近平你就要禁評，這個是現時標準的操作。劉力鵬補充說，涉及到美中關係的話題同樣是會遭到類似的審查。他舉例說，國務卿布林肯和中共外交務官的楊潔篪去年3月在阿拉斯加會談之後，中國大程度限制了對這件事的討論。一般來說，他們會下指令告訴你知，必須要得是嚴格遵守新華社、人民日報、央視的口徑，不可以私自轉發翻譯外媒的文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初期，中國網絡上的親俄聲音被放大，而反戰或者是親烏克蘭的言論經常是遭到審查。劉力鵬表示，在那個時候你和克里姆林宮的口徑不一致的話，這個就是要被刪掉。劉力鵬注意到，過去幾日以來，中國社媒上面反對普京和烏克蘭戰爭的聲音有所提高，他估計中國對這些言論的審查是有所放鬆。他還說，中國駐美大使秦剛日前在華盛頓郵報上面發文，表示中國並未有提前得知俄羅斯的入侵計劃，並且寫說中方不可能在知情的情況下不予以勸阻。但是《華爾街日報》的報導表示，這篇文章的中文版在微信上面受到了大量網民的批評，他們拿出中國在聯合國拒絕譴責或者呼籲俄羅斯退兵的例子，對秦剛的文章進行反駁。在烏克蘭被侵略的鐵證事實面前，你換棄權，但是首鼠兩端，是眼盲還是心裡壓根而就是沒有正義，點贊數最高的一條評論就是這樣寫的。而好話說盡，壞事做絕，這個是某個黨的拿手，另一條熱評也是這樣說。這篇文章的十多條評論全部對中國在烏克蘭戰爭上面的言行是持批評的態度。在微博上面類似的現象亦都有發生，在3月16日星期三，中國官媒選擇忽視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對美國國會的演講，轉而報導普京的講話，但是仍然有不少的網民轉發了澤連斯基的演講錄像，並且對他表達讚賞。很多的網民更加是在普京講話的熱搜話題之下指責普京的侵略行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華盛頓報導。
在本月较早时候，一批批的防弹背心、头盔和其他非致命的军事装备装入了日本自卫队的运输机。 呢啲嘅装备同好多嘅西方国家送俾乌克兰抗击俄罗斯入侵嘅肩钢式导弹、无人机同埋其他武器有好大不同。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加诺喺首尔报道。
日本向乌克兰运送嘅毕竟系军事装备，呢项嘅决定仍然系东京迈出嘅重要一步。几十年以来，日本的和平宪法一直是让该国置身于外国的军事冲突之外。日本防卫省在推特上面谈到了这一批3月9号运出的装备的时候表示，这个是我们第一次执行这一类的任务，但是我们将会尽最大的努力迅速地是送达乌克兰。虽然日本官员话佢哋系未有向乌克兰运送武器嘅计划，但系响西方领导嘅通过外交以及经济手段向俄罗斯施压嘅行动当中，日本一直系企响前列。日本对俄罗斯寡头实施制裁，冻结咗俄罗斯银行嘅资产。呢、这个星期仲取消咗俄罗斯嘅贸易最惠国待遇。日本仲向乌克兰提供咗1亿美元嘅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并且为接收逃离战乱嘅乌克兰人铺平道路。对于一个长期唔愿意接受海外难民嘅国家嚟讲，呢个系一个值得注意嘅举动。呢啲嘅举动唔单止凸显出日本朝向更加强势嘅外交政策嘅更为广泛嘅转变，亦都显示出东京响同西方站在一起，捍卫支撑美国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的原则方面变得更加大胆。日本内阁港报室副港报官松本浩一郎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是非常之自然，因为日本是全球和平与稳定的最大受益者之一。他说，我们非常之重视普世价值，比如是民主、法治以及人权，包括言论自由。我们从我们的经验当中知道，当大家停止为这个价值观而战的时候，我们将会给予威权政权以机会和空间。他还表示，当乌克兰人民正在为塑造我们社会的这些价值观的而战争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我们所能支持他们。日本公众是似乎亦都同意这个观点。根据日本读卖新闻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82%的日本公众是支持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民调中显示，接纳乌克兰难民得到了强烈的支持。在横滨神奈川大学教授全球安全课程的不来士就表示，日本公众通常不会支持这种的做法。他说，你看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局势，他们非常不愿意接收当地的难民。华莱士说，公众的支持给予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更大的空间，来加快改变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做法。安倍曾经试图改善和俄罗斯的关系。华莱士补充说，虽然安倍是作出了承诺，但是日俄关系从来就不是特别好，所以他认为这个只是一个回到现状。2020年卸任的安倍晋三继续影响着日本的政策，比如是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安倍在2014年放松了武器出口禁令，允许运送这种的设备，条件就是他们在这里为全球和平作出贡献。华莱士表示，这个是非常之致命的，几乎是人道主义的设备，但是对日本来讲，向一个正处于冲突当中的国家提供哪怕是非致命的军事装备都是不同寻常。在安倍的领导之下，日本增加了军费开支，并且重新解释了日本的和平宪法。从理论上来讲，自二战以来首次允许日本军队在海外作战。日本保守派人士认为，日本是需要有能力加强自卫，特别是面对着中国军力增长而且有意胁迫近邻的情景的时候。这些的举动可能会进一步影响日本和中国、南韩以及北韩的关系，这些的国家担心日本可能会重返当年的军国主义。有人尤其担心日本对俄罗斯采取更为强势的态度，亦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经济以及战略的风险。日本2021年大约是 9% 的天然气以及 4% 的石油进口至俄罗斯，因此制裁俄罗斯使到日本有可能会面临着更高的能源成本。美国已经宣布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但是到目前为止资源缺乏的日本仍然未有跟进。 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远东联邦大学副教授卢金系表示，虽然日本可能会保留同俄罗斯嘅一啲核心贸易，但系两国嘅经济关系将会严重降级。佢话毫无疑问，两国关系受到咗非常之严重嘅影响，即使系呢场战争听日就系结束，呢个损害亦都将会系持久噶。卢金补充话，俄罗斯可能会加强在日本附近的军事演习，包括派海军舰艇在日本海岸附近航行，以及是派飞机在日本领空附近飞行。卢金警告说，这种情况还可能进一步将莫斯科是推入北京的轨道，从而阻碍俄日关系向前发展。卢金表示，譬如如果中日关系恶化，俄罗斯亦都会效仿，只是为了表示同中国的团结。岸田文雄仲搁置咗同俄罗斯嘅和平条约谈判，该个谈判旨在解决围绕目前由俄罗斯控制嘅四座岛屿嘅长达数十年嘅领土争端。岸田文雄表示，响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举行咁样嘅谈判系不合时宜。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南韩首尔报道。
大陆的新一波疫情达到了2020年初武汉疫情之后的巅峰。据中国国家卫健委3月1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3月17号0至24时新增2461例的确诊病例。作为重灾区的上海、吉林、深圳等省市，部分地区仍然在实施严格的封闭和隔离的政策。虽然最新版的新冠治疗指南在某些细节上有所放松，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近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要坚持动态清零政策，但是严苛的清零政策已经从各个方面影响到人的工作生活，令到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居民倍感疲惫。下面美国真记者江真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大陆自月底3月初开始面临新一波新冠疫情来袭，从3月中旬至今，全国累计报告新增病例已经过万，波及几乎所有省市自治区。3月13日，深圳市政府突然发出公告，全市公交地铁停运，社区、小区、产业园区全部实施封闭式管理。自3月14日至20日期间，全市人口非必要不离心，确有特殊需要一律凭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离心。深圳有常住人口1700到1800万，计划要在3月20日之前完成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富士康深圳代工厂当日宣布暂停深圳龙华科技园、观澜科技园两个园区的生产。这两大园区主要负责代工苹果公司的 iPhone、iPad 还有电脑。曾经被誉为疫情管控最人性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亦都不能够幸免疫情来袭。上海交通部门13号宣布所有客运站14号开始暂停运营。1月份上海曾经有过一个小高峰，后来得到控制。2月中旬之后确诊病例又开始攀高。3月中旬有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网民说，这轮疫情是由于作为隔离点的上海华庭宾馆管理疏漏引起，造成大规模扩散。虽然无法证实源头，上海新增感染者连日以三位数字的攀升，造成多个小区被封，市民被要求进行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比邻上海的一些江苏城市如无锡、南通，甚至要求民众举报来自上海等疫区的人员，最高奖金超过10000元。为了缓解上海市的疫情防控压力，民航局宣布自3月21日至5月1日期间，各航、东航等五家航空公司22条航线106班航班入境点将会由上海浦东机场调至成都、大连、福州、昆明、重庆等12个口岸机场。吉林省亦都面临形势非常严峻的疫情挑战。3月初开始，吉林省每日新增感染人数持续过千。吉林3月14日下发通告宣布封省，禁止本省人员跨省跨地区流动，中小学及幼儿园全部停课，居家开展线上教学。人口大约900万的东北工业之城长春市亦都宣布全市机关居家办公， 企事业单位停止运营，学校停课，公交、出租车、地铁停运，全市小区单位实行封闭式管理。日本丰田汽车14号表示，位于当地的工厂停工，重启生产时间无法确定。吉林省长韩顿14日在疫情防控会议上面说，要一周时间实现社会面清零。吉林省目前已经有包括吉林市市长王路在内的16名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遭到撤职和处分。
现在但是说都这么问责，所以说呢，这国安也战战兢兢的，就是说天天是去为这个事承担压力去。现在国安非常那个难受，特别是卫生部门的国安。
目前都这样来到问责，官员亦都战战兢兢的，日日为这些事承担压力。目前官员非常难受，特别是卫生部门的官员。曾任世界卫生组织顾问的徐先生对美国之音说，其实并没有必要的，目前成了怎样呢？只要有病例闹事的严重就要处理，干部显示对这个事的重视，显示要给官员负责。广州郊区市民方先生是一名经营零食小吃的电商，这一番疫情令到他切身感受到了封控给了生活带来的压力。虽然他仍然可以在广州市内活动，但是日常供货就是来自对岸的东莞大朗镇。大朗已经被列为高风险地区，目前和广州的交通处于暂停状态。
东莞如果要游泳到我们这边来，他们就叫做偷渡。现在广州这边还没有封控，但是东莞那边跟深圳已经封死了。
东莞如果游水到他们这边，目前他们就叫做偷渡。目前广州这边还没有封控，但是东莞和深圳那边已经封死了。方先生对美国之音说，他目前很为自己的生意感到愁苦。
我们现在都已经拿不到货了，现在已经那个包装材料已经拿不到了，因为全部在东莞生产。我们都很担心，如果这种情况不会到要拖到什么时候。我们已经付了钱的了，
他说他们目前都已经拿不到货了，包装材料已经拿不到了，因为全部要在东莞生产的。目前他们都很担心，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拖到哪个时候。他们已经付了钱，他们准备发货的，第二天就告诉他要停工不能够发。方先生又说，按理说他可以选择退货，但是他并没有，因为找到一家合适的都是非常之难，目前他们的计划也都延误了。世卫组织前顾问徐先生表示，他担心中国严苛的隔离政策会非常影响民生。
这样下去经济上很难承受的，一些小店啊、小铺啊、一些主要的小商业啊、私人企业这个都不行了，都承受不了。那么再有一点就是我们卫生系统本身也承受不了，把医生就活活给累死了。
他说这样下去经济上可能很难承受，一些小店铺、小商业、私人企业都不得了，都承受不到了。再一个，他们卫生系统本身也都承受不住，医生活活疲劳死，今日做核酸明日做核酸，有些城市今日援助这个城市，明日援助那个城市。广州的方先生说，他虽然也都担心屋企里面的老人家的健康问题，但是周围有很多人因为严厉的封控生活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他说那些还要还房贷的怎么办呢？还有车贷的怎么办呢？子女上学去交学费的怎么办呢？都要考虑的，人家要开工才有钱，不开工的钱从哪里来呢？三月初，位于闵行区的上海三思电子工程有限公司出现阳性病例之后，员工全部被封闭在公司6日，不能够回家。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大批员工集结并且用扩音器喊话，批评上海市政府将所有的责任归给企业，防疫的政策缺乏人性化考量。一位员工在视频之中高声喊住说，没人管他们，他们所有的人都住在一起，有病的、没病的都住在一起，这里还有弟弟哥、有孕妇、还有有病的人。中国大陆不少网民表示已经对持续清零感到疲惫，表示支持和病毒共存。在网易新闻界面，关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发布会表示要坚持动态清零总方针不动摇的评论区，一名网友抱怨说， 睇住就嬲啦，天天除咗封就係隔離，仲俾唔俾人工作，俾唔俾人生活呢？另一位網友就留言話，除非好似北韓咁樣唔同外界來往，否則之後就只能夠日日做核酸，經常封城封小區啦。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3月17日召開會議，分析新冠肺炎疫情嘅形勢。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喺會上面話，要堅持科學精準、動態清零，盡快壓制疫情擴散、蔓延勢頭。以上係美國之音江真華盛頓嘅報導。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数字资产包括加密货币最近几年来呈现了爆炸性的增长，去年11月的市值超过30,000亿美元，而五年前还只是140亿美元。100多个国家正是探索或者试点推出中央银行数字货币，这些是一种数字形式的国家主权货币。數字資產的興起為鞏固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的領導地位帶來了機會，但是這些對消費者保護、金融穩定、人權、國家安全和氣候風險等的問題亦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美國決心在這個迅速增長的領域維持技術領導地位，支持創新，同時減緩風險。美國必須本住民主價值觀和美國全球競爭力，在全球数字资产治理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正因为如此，乔拜登总统签署了关于确保负责任地发展数字资产的行政命令。这项行政命令展明了史上首次全政府的方式，用以应对数字资产及其基础技术的风险，并加以它潜在的益处。这项行政命令列出了一项全国性的数字资产政策，贯穿六大关键目标，就是消费者、投资者和企业保护、金融稳定、防范非法融资、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之中的地位、普惠金融以及负责任的创新。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说，民主政体必须一度通过科技考验，他相信外交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他又告诫说，虽然加密货币可以造福于社会，但是他需要有恰当的护栏以防止伤害。例如他又指出，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他们已经看到了这类金融创新既用于坏事亦都用于好事。过去几年来发生了多宗利用加密货币的勒索软件事件。另一方面，全球各地人民对乌克兰发出的求援的呼吁做出了回应，通过加密货币而直接捐款。美国国务院将在落实这项行政命令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美国驻世界各地的大使馆和使团准备好和私营部门以及国际组织结成合作的伙伴，支持以符合民主价值观的方式发展和利用数字资产。美国继续致力于和盟友、伙伴和更广泛的数字资产界合作共事，以安全、普惠和符合我们的民主价值观的方式来到塑造数字货币的未来。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